刚才我们读的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啊。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讲完了十诫，终于我们把这十诫讲完了。我们现在在这一个季度的最后几次，我们要看看十诫是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通过诗篇来看神的话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帮助。上一个周呢，英强长老已经讲了诗篇122篇，提到说在诗篇当中有那么一节特别的一些诗，它叫做上行诗。上行诗是是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就在那儿唱，有祭司带着他们来一边唱一边走啊，这样的一类的这个诗歌。那么诗篇124呢，也是这样的一首，叫大卫的上行诗。那我们一看到说诗篇124篇第一节，好像就是一个很突然的这样一句话，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靠耶和华帮助我们，下来说，若不是靠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怎么样？说，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这第一节就是好像是很唐突的放在那里，和上下是一个什么关系？那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个上行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些东方的文化，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啊。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甚至在小的时候，我们学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唱的？不是现在我们拿着谱自己学着谱这么累唱，我们一直很怀念那个时候，就是老师在上面唱一句，唱一首下边说唱，然后下边学生就在那儿唱一句，所以我们就看这是一个祭司在带着这些人去这个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啊。在前面喊就是说，你们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预备唱，大家就预备唱，要不就上去了。所以接第二节到后边节才是真正那些诗歌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说，这个诗篇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边写成的？大卫的诗篇，我们一定要了解大卫的背景，而且他是写给当时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大卫一生都在征战，那这首诗歌一定是在说他们在强敌面前完全无助的时候，因为耶和华拯救他们，他们可以从这个强大的敌人面前得以逃脱，以至于不至于灭亡。那么这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写了这样一首诗歌。那么大卫一生都在征战，这首诗歌究竟是在哪一次战役当中写下的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个具体的战役当中或者一个征战以后写的这首诗歌。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这样的事情是不断出现的，所以这首诗歌不是针对哪一件事情所写的，而是针对以色列在历史当中神不断的拯救他们，不断的把他们从一种困境当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对于这些有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的这些以色列人，这样的话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他们非常能够清楚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文化，我们没有那样的历史。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很多的时候他们处在绝境了，马上就完了，但是神成为他们的拯救，把他们就带出来了。可能让我们记忆最新的，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是以色列离开埃及过红海。当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后边有埃及强大的追兵，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他的兵追过来没有人能够抵挡，别说这些手无寸铁的这些老百姓，前面又没有地方跑，因为前面是红海拦住了去路。所以当这样一个完全绝望的时候，以色列的神解救了他们，他们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从个人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困难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才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信仰生活每一天，我们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压在我们身上，仿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读到先知或者是个但以理被抓去，被波斯王抓去，然后呢，因为他因着自己信仰的缘故，他不愿意按照那些波斯王给他吃的东西，那按照他们的规定去，不让他禁止他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依然在自己方去敬拜，那就违反了这个外边的下这个波斯王他们就规定这一条非常奇怪的这样一个命令，所以他就被抓去丢在哪儿，狮子坑里。你想一个人被丢在狮子坑里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但是神与他同在，让他没有任何的损失。另外一个场面就是他被丢在火炉里边，哈，你丢在火炉里试试，他仍然没有烧坏他，神依然在保守他。所以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记载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当以色列人明白这些历史上神他作为的时候，他们再看大卫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是觉得是那么的真切，大卫所讲的这些是那么的真切，而且是那样的熟悉，而且也是那样的宝贵。那作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因为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在旧约的时候，他一直是透过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来工作，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与神隔绝的，包括我们的中国人。我们虽然我们有敬拜的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中国文化非常古老的一种传统，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们都是挪亚洪水以后的后代，挪亚一定会一代的把这件事情传给他的子孙，所以我们一定是从挪亚方面来得到一些他们祖先怎么敬拜神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学下来了。所以中国的古代的中国人敬拜我们认为那个天的这种仪式是最接近圣经敬拜的，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传下来的，其他国家的古老文明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中国的文化是最接近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敬拜祭天，但仍然不是圣经里所讲的这样应按照耶和华这个显明的在圣经当中所显明的旨意来敬拜他。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我讲的是说我们尽管我们有这样一种敬拜的方式，但是我们对这位神可以说是完全的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神拯救过中国人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距离感，我们就有一种说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个神对他们是这么的重要，这是不是我们的距离感？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当我们要去认识神，要真正体会这个诗歌这个诗篇当中那个作者和当时的听众对神的那种盼望那种感恩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多的了解一点神，多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有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但是外邦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不仅仅他是一个独一的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耶和华他说那是我们的神， It's my God。 你有没有想到这是多么的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和华是个天地上独一的真神，他是大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慈爱的神，他爱你一直到永永远远。一个大能的神，他要做任何事情没有他做不到的，一个慈爱的神，他爱你爱到永永远远，你在他的手里边，你是什么感觉？犹太人他说这个神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是所有人的神。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这种感觉？God is my God。 当如果你真正的这种体会这种感觉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对了，你就会那种喜滋滋的，甚至可以说有点那种优越感。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位神， It's mine, not yours. 是我的。他是保护着我的。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生终极的目标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小妖里边拿第一问，我们说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我们有没有以我们的神为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反省的。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耶和华是不是我们的喜乐？是不是我们的依靠？这是我们这些我们叫半路被神所救赎的人，因为我们没有那些历史，我们现在需要透过旧约神在以色列这个国所行的这些作为，需要补上这一课，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过去怎么眷顾他的属于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今天怎么眷顾我们这些同样是属于他的人。所以新约用了很多和旧约平行的语言，说你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 title 用在我们教会时候，这些 title 这些名词都是指向旧约以色列人的。那今天到新约的时候，把这些指向我们这个新约的群体，这样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就知道说神在旧约当中如何保护以色列人，今天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应许，他就如何的保护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尽管我们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经历，我们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话的相信，我们就知道这位神今天仍然是我的保护，是我的安慰。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保护了那些人，今天我们投靠在他的名下，他要成为我们不到我们的保护。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点点感觉，你的信仰一定出现什么问题了。你要好好的去省察你信的这位神究竟是怎样一位神，花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个感觉，这感觉是对了，但是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你的这种喜滋滋的这种感觉是让人羡慕，让人觉得也愿，哎，我也愿意像他一样有这样一位神来保护着他，还说让人讨厌，说这个人怎么这么 arrogant， 他有什么了不起？取决于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样一位神，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在众人的面前。那么大卫他因着他自己的经历，因着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假如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若不是神帮助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神不是在我们这一边， It's not on our side。 你记不当两边打仗的时候呢，就两军交战了，突然碰上一个强手在中间了，说你在哪一边，你是在我这边，那你就是我的盟友，那我这边力量就增加，就你是在对方那边，那你是我敌人，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要去征战，要去打耶利哥的时候，那是个大城，非常坚固的大城，那约书亚就去进行侦查，在路上就碰到了一个人把剑出鞘了，所以约书亚就吓得不得了，马上就问你是我们这边的还是那边的，他要问这个问题的。对方怎么回答？我是耶和华军中的元帅，不是我是你这，是你是我这一边的，我来征战，你们只是来这里辅助的，是神自己在征战。所以你知道神是我们，如果这句话就是如果神不在我们这一边，那会怎么样呢？我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这个学工程的没有其他的事，就是喜欢进行逻辑思维啊。以前我经常在那儿，我在国内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都说，神学家们，以前的神学家们像都是学哲学的或者学这个法律的，那如果我们学一点这个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西方的这些 所谓这些神学家们，这些研究圣经的这些，他大部分过去啊都是学法律的，所以他们喜欢从法律的角度，从这个约法律角度来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东方这边呢，像那个叫这个亚历山大这个这学派呢，大部分都是学哲学的啊，他们用很多的哲学的方面都来解释圣经。你我说学工程的可咋办呢？那我就发现，哎，我学工程的，我真是蛮感谢神的，因为谁是工程师，你知道吧？谁是个创造的神？那是工程师的，是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着神的话，那我们会看得更全面，知道不知道？神创造了一个万物，那么神按照他要创造是有目的的，在每一个细节上神都精心的创造。就像我们的工程师，每一个零件你如果你不精心设计的话，它整体是不 work 的。所以今天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不仅仅是还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创造，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美好，而且每一个就是你和我，每一个小小的零件，这个国度当中每一个零件都是要精准的被创造、被复造，这就是你和我的责任，这就是神今天在你和我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做成那个精美的、那个完美的零件，没有任何的残缺，可以在神的这个国、这个大的被造物上，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从这样的看，我们就能看圣经，就知道我们就更知道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馈神对我们的创造和对我们的救赎。好，那我们就体会一下大卫的当时的心情，说假如神不在我们这一边，假如神不在一边，那我按照我这工程师的理解，就是说啊，那以前我们都不认识神的，对不对？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不在神，都不在神那一边，神就不在我们这一边。那说，假如神不在我们这一边的话，我想最多我也就像以前一样，对吧？像信主以前一样。那信主以前，我们当中很多没有信主的，你们过得不是也挺好吗？假如耶和华不在我这一边，我仍然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像以前一样靠着我自己的一些努力，我也能过日子吧，虽然劳苦愁烦多一点，但是也能过得去啊，而且我是靠着我自己在做，我心安理得。可是大卫为什么说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就像这个被整个活活给吞进去了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场面，一会儿我看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被活活的吞下去了，然后被大水给淹下去，就那个土撒米来了一样，你没有任何的抵抗的能力的。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究竟是谁对啊？那是我们这种逻辑的思维正确，就是说啊，没有神，没有神没关系，以前我没有神一样活嘛，我回到原来那种生活就好了。还是像大卫说的，哦，你如果神不能这样，你连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到底谁对？那当然是大卫对了。因为他的这个，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大卫不对，因为大卫的写在圣经里边了。就是你的逻辑过不去，你也得说大卫对。你私下里你可以跟我说，哎，大卫，你讲的好像是有点道理，哎，那是私下里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是真，肯定是大卫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让我们思想过得去的。为什么大卫是对的？假如啊，这是用了一个是一个虚拟的。语气，虚拟语气就是说讲了一个与事实相反的一件事情，为了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假如这件事情与这一个相反，说假如神不在我们这边，那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说啊，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讲的说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的重要啊，这是一种强调这样一种语气，说假如若不是神在我们这边，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遭殃？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在征战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啊，尽管是有战争，有一些冲突呢，都是地方性的或者是外在的一些暂时性的，我们的眼睛在骗我们，我们的逻辑会骗我们，我们的经历会欺骗我们，因为我们只看到外边的这些表面的现象，我们不知道这些现象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 我们每天都处在一种征战当中，一些激烈的征战当中。当一个人有，当我们处在一个征战当中，当你知道外边有征战的时候，每个人的这种 alert 是不一样的，你就不会这么闲闲散散觉得没事一样，因为外边是征战。当战场，一个人在战场上，他的警觉性，他处理问题，他反应问题的事情，跟在平时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征战的意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在征战当中？在创世纪第三章，当始祖堕落的以后，神开始介入，开始审判，因为始祖的堕落导致死亡进入了人类。神造人不是要让人死的，神造人是愿意让人跟这位永生的神永远享受他的荣耀，永远享受他的恩惠的。但是当死亡进入人类的时候，神不能允许这件事情来破坏他起初的计划，所以他要 do something， 他做一些事情。所以在三章十五节，神就通过立约的方式告诉，从此人类将分为两大的阵营，一个是属于撒旦的，一个是属于神的。这么两大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分别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来表示出来。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我要让你的后裔，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世世代代成为仇敌。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声 City of God， 上帝之声里面，当面对罗马的沦陷，当罗马沦陷的时候，很多人的攻击说，你看罗马他们因为整个信了基督教，所以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那是基督教带来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灭亡。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个时候就写了一份不朽的一份著作叫上帝之城，他就在讲同样的道理。他说有两座城，一种是属于上帝的，一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The City of God， The City of the World。说这两个城的人就一直在这样不断的征战当中，就是圣经给我讲的这样一个图画，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属于撒旦的城的人不断的攻击，不断的杀害这些上帝之城的子民。从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四分之一的人被杀，那就是该隐杀了亚伯，无辜的就把亚伯杀害了，就代表这种征战的开始。然后历史上不断的出现那些属于撒旦和他的爪牙，不断的来杀害，来攻击这些属神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历史不熟悉的话，我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在中东伊斯兰国这些人，他们就残杀这些无辜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原因，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要被杀，因为他是属神的子民他就要被杀害。所以耶稣说什么？说世人恨你们不是因为恨你们，而是因为恨耶稣神。所以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太平平的日子里边，我们一直面临着仇敌属撒旦的这些人对这些人的攻击和陷害。在罗马也一样，当时在这个罗马沦陷以前，罗马的希律这个放火烧的那个放火烧罗马城的这个尼禄王，第一个把基督教是一个违法的宗教写入罗马的法典，一直到几百年以后，这个法典这条法律才从他们的法律当中去除掉。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是信的耶稣，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被杀，你就要被抓，没有其他的原因。基督也是，他没有行过任何的诡诈，他要被钉死。这都在表明说，整个的世界 都是在攻击、在杀害、在残杀属神的这样一个子民。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却是恰恰是因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败坏了撒旦掌握这个死权的权柄。从此属神的子民开始征战，开始反击。在这个以前，人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反击的，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的保守，他们躲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逃避这些仇敌的追杀。但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属神的子民因着基督的得胜，可以反击，可以抵抗，可以来和来征战，和这个仇敌来进行征战。所以基督在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宣告说，你不要认为我来上是叫地上太平，因为地上太平太久了。为什么？因为撒旦的势力控制了整个的人类，没有征战，没有反抗。当一定说没有反抗的时候，撒旦不用攻击你的，你都是他的奴隶，你都是他这是这个手当手中的这些羊，他想吃谁就吃，想吞谁就吞谁，他不用征战的，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征战表明说那属神的人有能力可以抵挡仇敌的攻击了。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认为我来是要在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十章，这并不是说基督要向要鼓励我们就像伊斯兰教，然后去刀将去征战去打圣战去。我们讲的是完全是属灵的征战，是看不见刀剑的，是看不见硝烟的，也是看不见血的，因为基督把血已经流出来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要披戴全副的军装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图画下面，仇敌不断的来攻击我们，而基督因他的得胜，今天我们可以穿披戴军装可以征战的话，你就知道教会一直是在征战当中，一直是在征战当中。明白我们这样一个在这个属灵征战的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我们多么需要这位大能神的保护，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敌人是我们永远永远靠我们自己没办法去胜过他的。我们看到大卫在用这两个词在描写这个在描写仇敌是怎么样去攻击我们的时候啊，用了几个比喻，一个是给你活活的吞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活活被吞的那种恐惧啊？还有就是说像大水一样被淹没了，当大水来的时候，看那个水几丈高的水在那过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能抵抗吗？你跑得掉吗？你没有任何的办法。王通弟兄一会儿要给我们的幼师讲的，也是讲同样的 topic。 他说他研究了这些怎么样去被吞灭啊、怎么样去这个大水啊，说在具体在讲一种什么样的一个 strategy， 是一种什么样的征战。那我没有在这个方面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里边在提到说两军，如果真是两军交兵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就是神经常是说把他交在他手中啊，让他死在他的刀下等等这些。但是往往被大水淹没，被活生生的吞了，这样的词用的时候呢，我们看往往都是极其恐怖的，是一种讲的阴间的势力临到你的时候，让你完全没有抵挡的能力，让你完全没有这个逃避的可能，你就眼睁睁的就没了。我们的仇敌是这样的强大，撒旦就是这样的强大。 如果你不充分意识到他的能力，我们就在战略上啊，我们叫做战术上，我们就藐视了敌人，那我们很容易就失败。我们必须知道他的能力是，他有多大的能力，他有多大的 power， 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寻求帮助。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都是灵界的征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这样的困难，而那看不见的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是撒旦以撒旦为代表一些灵界对神子民的一种攻击。那为什么说在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还可以这样活着呢？为什么当信主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这样去生活了呢？因为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完都在撒旦的这种捆绑下，都是他的俘虏。因为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他也不会跟你征战的，他没有必要跟你，所以你活得好像太平无事。当我们这样习惯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个正常的生活。当这个有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当了几百年以后，他当奴隶当惯了，他觉得当奴隶挺好的。当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让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在旷野就有征战了，因为他们需要吃的，他们需要喝的，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entertainment， 他们就开始抱怨：哎呀，我们不如在埃及的时候舒服啊！那时候还经常吃肉，还经常吃些黄瓜、韭菜，跟中国人吃的东西很像。他说在这个旷野吃，整天吃什么？它这个没味儿啊！他们不了解，他们忘记了自己做奴隶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有多少的苦处，因为他们生活在那生活惯了，他们不明白说将来他们进入迦南要成为主人的时候，那种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好的一种生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被从撒旦的阵营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属于撒旦了，我们就脱离了他权势，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和他征战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再离开神的保护，那撒旦见了你，他就像一个狮子见了一个羔羊一样了。这就是圣经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图画，说撒旦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他自己窝里了他不用找，那已经在他窝里了，他就在外边的。那什么是在外边的？就是那些从他的窝里抢出来，本来是应该放到神的国度当中的，但是撒母号出来了又在那零零散散放单的，他就找这样的人。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讲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样一个仇敌，唯独依靠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当耶和华这样成为我们保护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除了他自己亲自的保守我们每一个 individual 以外，神是会保护每一个他的子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的。但是神更有效的保护是把我们放入他所建造的这个山寨，这个营垒，就是教会。在马太福音16章，当主耶稣基督，当地上有人开始真的是确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说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在世上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组织没有这样的能力，唯独有一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是大水漫不过的，是阴间吞灭不了的，因为阴间的权柄永远不能胜过他的教会。神是透过他的教会来实施对他子民的保护，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图画。在马太福音后边一点点，就说当教会有人，但教会不是完美的啊，当教会有人出现困难的时候，你们把他教会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他不听教会怎么办？说你们把他看成外邦人，也就是说就不要再保护他了，失去对他的保护。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是那些继续在教会犯罪影响教会的，一直在整个教会受的一些影响，这些人怎么办？你要把他交给撒旦。什么叫交给撒旦？不说这东西给你了，不是这样子的。交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把他看得成外邦，再不再去把他当成一个教会的人，一个子民去保护他了。这个人一旦失去教会的保护，那撒旦哗哈这个东西我可以看到了，他就马上就把他抓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耶和华在用什么方式来保护我们，是透过他一个新的立约的群体，是透过他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当中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保护。神要得到的是一个群体，不是某一个两个的单独的个人。神要保护的是这样一个新约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有强上有强壮的，那就可以靠着大能神的能力去征战，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在这个群体当中也有软弱的，有小孩子，有受伤的，各种样的都有。神的心意是凡是属于他的一个也不失落，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没有让我们去打仗，打多少占我们多大的地盘。谁说凡是属于他的一个都不会失落？我们要明白，这是神救赎的核心。凡是属于他的，不论是大是小，是刚刚生出来的还是已经受伤的奄奄一息的，一个都不要失落。而往往那些弱小的，那些受伤的，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是撒旦攻击的最主要的对象。因为你强他攻不动的，他就攻击那些软弱的。那我们这些强壮的怎么办？你的责任是抵挡仇敌的攻击，你的责任是保护那些弱小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就每个人就去乱打一气，散打，经常会出现叫 friendly fire， 就是误伤，在我们当中造成很多的误伤。弟兄姐妹，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的长老告跟我们讲说，那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主耶稣的那个意思不是说你的稗子和麦子到谁变谁的，意思就是那个最小最小那个麦子你都不能把它拔掉的。当你想着去拔这个麦子的时候，哪怕你伤的那个最小最小的麦子，神都是不允许的。记得有一个九十九只羊的比喻，一九十九只羊在圈里面有一只丢了，这个仆人要去跑到很远回去寻找那一只羊。这就是神的心意，凡是他的子民，耶稣说我一个也不失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当强敌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督的心？让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也不失落，不论是信心软弱的、受伤的，还是在我们当中正在寻求的、正在寻求耶和华保护的，都让他们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个安身的地方，让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是强壮的弟兄姐妹，你们是蒙福的，但是你们的责任也是重大的。圣经在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说，那个信心软弱的你们怎么样？你们要接纳。只有强壮的接纳软弱的，你不要等着软弱的去接纳你强壮的，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多么的重要，保护我们当中那些软弱的。因为虽然你是在保护他，那些软弱的仍然他站在这样一个岗位上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的保护。任何强壮如果没有这些软弱的来保护你，你会腹背受敌，你再强壮的你也打不过这个撒旦这个仇敌。互要彼此保护，圣经当中用了很多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彼此。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到说，神就透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家中得到保护。如果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任何地方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发现很多的时候不完全不是符合你自己心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那个最傻最傻的事，你说我要离开教会，我要去外边寻求帮助，你就错了。在教会以外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助你，只有在这个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是至亲的，因为只有至亲的才互相之间产生摩擦，才互相之间才会有这种难处。但是仍然是这些人，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能够在实际上伸出手来成为你的帮助，他们更能通过祷告，透过安慰，透过神的话给你那个最有效最大的一个帮助，让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段难关，帮助你能在征战当中一样能够得胜。因为我们得胜是靠那位耶和华的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保护。我们也谢谢你设立的教会，你说这是你要把你的教会设立在磐石上，这是唯一一个要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因为主你自己要成为整个一个群体的保护，主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如何知道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掩护，一同抵挡仇敌的攻击，一同在征战当中得胜。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要征战要得胜，而且当这一切成就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不是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而是要守住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等到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和你一同坐在宝座上享受那永远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征战当中，我们不仅仅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我们一样能够保护我们的弱者，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当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站立，来领受主你赐给我们的赏赐。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